OK，好的。在创世纪十七章啊，我首先跟你们讲，这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非常重要的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而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啊，我在一开始就跟你们强调的一点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并不是耶和华不断的在向亚伯兰宣告说：“我要赐给你什么，我要赐给你什么。”啊，并不是这样。而在这个三次，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它是一个递进式的启示。而这个递进式的启示，你要了解它的脉络，因为这样的一种递进式的启示和带领。不是仅仅是耶和华对亚伯兰是这样子的，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这样子的。我再讲一遍啊，都是这样子的。而这个递进式，这而这样递进式的启示，你首先需要明白，十二章重点是什么？还记得吗？十二章重点是什么？十二章的重点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出来，然后我要应许你什么？我要给你什么？”这是十二章的内容。十五章是亚伯兰问耶和华：“我该怎么确保你会给我这些应许？”然后神在献祭当中给他确认，跟他来立约。十五章的重点是上帝告诉给他听。这一切的应许对于你来说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说，他是需要透过一个祭物，他所喜悦的祭物被献上，他才能够给到你这是十五章，十七章启示耶和华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十七章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更名，第二割礼，这两件事情都指向一点，指向哪一点？就十七章，耶和华是要向亚伯兰显现，就是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这三个阶段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经历，属灵经历。你来看啊，一开始的时候。你都是这样的，你都是觉得哦，以后上帝要赐我什么样的应许，做什么样的福，你觉得很开心，你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很喜乐，是吧？然后你觉得这是恩典，你愿意领受这样的恩典。然后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你也会挣扎、彷徨、犹豫啊，上帝真的会做这些东西吗？啊，神是怎么在基督里面确保让我知道得到这些的呢？你透过上帝的启示，慢慢的抓住信心去仰望，对吧？但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十五章，亚伯兰的信仰都还没有入门，就是亚伯兰对耶和华的认识都还没有真正实质性的达到一个实质性的认识的高度，那什么意思呢？你说我今天认识一个人，举个例子啊，你说啊，在你的一生当中没有声音，没声音，在你的一生当中，你知道名字的，你所认识的人千千万万，是不是很多很多，是吧？但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认识神是指什么？圣经当中所说的认识神，不是你仅仅知道有一位神。小敏有一首这个有一首歌是吧？有一位神，不是你仅仅知道有一位神，他是伟大的，不是你仅仅知道有一位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他三天之后死里复活啊，他圣诞节降生，不是这个，不是这些好，然后你们说经历神这种词都不好，知道吗？不要用这种词。不要用这种词，因为什么？为什么这种词给你一种错觉？你会感受到神啊，你会在从经历当中一种你的自我的感受当中确实的知道他爱你。我觉得， 这些都还是，这些哪怕是基督徒，都还是属灵上的婴孩。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要你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是用他的语气说着：“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昨天跟你们详细解释了什么叫做全能的。在以赛亚书，等一下啊，在旧约的，在旧约啊，全能的，就是在旧约讲到全能这个词，如果你搜索多得不得了，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经文。你如果读到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对耶稣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九章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称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里的全能的神，他用的词都跟我们17章用的词是完全不一样，用的词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以赛亚书9章用的那些全能的神的那些词，就是指一种能力啊，就是指一种能力。但是在这个地方，在17章的时候，他用到全能的神，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他所指的一种全能，一种能力，它是一个特指的，它是指什么？就是上帝啊。就是神要解决一些问题，神要拆除一些东西，神要摧毁一些东西在你身上，但是他拆毁必定会建立，他清理掉必定会更新，这是这个是他的能力在于这个方面，他不是只会摧毁，但是他会重建，他不仅是让你死，他要让你活。是这样一种能力，明白？所以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仅仅认为上帝啊，你仅仅认识到，就是你仅仅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啊，好像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你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之前就跟你讲，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刚刚的入门，还没有入门的，他甚至可以说，你要认识到什么？你必须要认识到他是全能的神。他今天之所以要认识你，让你可以认识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你更新。更新一定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要摧毁旧有的，第二方面重建、崭新。而这种摧毁和重建，都不是在行为、思想、价值观，都不是在这些层面，而是在生命。这是核心的核心，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若没有被经历到他将你原来的那个人杀掉，你就不可能经历到你在基督里的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这个信仰它不是一种宗教，它不是一种行为模式的更新，它不是一种思想，都不是。当我们说它是生命之道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全能的神要在你心里面注入一种完全性的东西，意志的东西，它要直接进来。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不需要你来付出什么的条件来交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意味着它是要完全主动的由它来注入的，注入进来的这样一种完全新的生命。不以你任何你原来身体、你原来生命当中的任何特质为前提，因为你原来的生命是罪人，要被完全摧毁，明白吗？所以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的，然后要做完全的人。我跟你讲，这个完全人不是 简单画等号，你要品德很高尚，这又沦为一种很表面的东西。不是的，这可能是一种果子，但是神社里强调的是你要单单的、单纯的信靠他，信仰我、敬拜我，就这个意思。所以亚伯兰在实际上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一种对上帝一种完全。对上帝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就是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是忌邪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你要完全的相信、顺服、跟从他。然后亚伯兰的夫妇，这才进到一种崭新的跟上帝的关系，就是完全的夫妇在地，由他掌管。彻底的放弃自我，然后神就给他改名，所以你一定要联系上下文，知道吗？一定要联系上下文，这个改名就意味着更新，彻底的更新。所以昨天跟你们讲的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变化，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的变化。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昨天跟你们讲了，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昨天跟你们讲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我重点讲的。对，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父和使。父伟大，就这个意思，或者说荣耀的父啊，使父得荣耀，就这个意所以你现在觉得是不是很可怕？可怕在哪里呢？无论东方西方啊，无论东方西方，所有的罪人，从亚当所出的所有的罪人，他们都继承了一种传统，什么传统？就是尊敬我的父。为什么要尊敬我的父？因为我是从他而出，然后呢，我要荣耀他，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将我从我父亲那里所承受下的东西传递下去，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然后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知道吗？我昨天没有跟你们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弗洛伊德总结，人的心理上有重要的两大倾向，每一个人的心理有重要的两大倾向，你们听过没有？第一叫弑父，第二叫恋母，听过吗？弑父就杀死父亲，弑父，恋母，听过吗？没有听过这个吗？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知道吗？弑父恋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成人，你心里必须要把那个父亲的影响把他杀掉，不然你成不了人。弑父恋母，这是认为人心理上的两大特征。你必须要把这个阴影摆脱掉。但是很恐怖的是什么呢？你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吗？昨天我听一家人家分享很有意思，因为最近那个叮当妈在跟你们讲 DISC 啊。我问你们啊，一个高 C 的父亲，极度严格的，在细节上极度把控、极度严格掌控欲极强的父亲。昨天我听一个姊妹分享说，她的老公是高 C 的，然后她的儿子呢就变成高 S，她的儿子就变成高 S。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弑父，就是我要极力摆脱父亲对我的影响，然后他在心里面会极力的跟自己讲，我绝对不会长成跟他一样的人。 但是可怕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可以100%的保证，这个孩子长大，他绝对活成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懂没？绝对活成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换句话说，我可以扩大一点讲，这个孩子他从小，假如父母双方啊，他最讨厌水，他将来一定变成了无法摆脱的。所以这一段啊，这段话是《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在讲什么？我昨天跟你们讲了，我昨天只是把结论扔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神为什么要给亚伯兰改名。改名字是极其重要的，改名字就是身份的完全的更新，就是身份告诉给亚伯兰的，也要从原来的那个传统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原来那个传统是什么传统？你以为只是两河流域，只是大河那一边，他的父亲的拜偶像的传统吗？不是，那个改变是要从亚当开始的，所有的罪人的传统，从与亚当的关联隔绝，不是仅仅是他父亲的关联隔绝。你不仅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而是要把你原来你是在亚当这个树上所结出来的这个恶果，要从完全隔绝掉。懂了没？完全隔绝掉。只有。那个世人啊，世人才会非常肤浅的去做一些文化之争啊，中国文化好啊，美国文化好啊，是吧？只会做这种文化之争，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文化之争。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母腹中间就是罪人，他的根都是连在亚当身上，都是魔鬼的儿女。你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上帝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你连根拔走。各种文化，罪人的文化，它只是有某种罪的倾向更加明显而已，但骨子里面、根子里面是一样的。所以亚伯拉罕必须要改名。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吗？这个如果亚伯兰没有见到实际上，他基督教信仰根本还没有入门。所以你们去想象一下，今天你们的信仰到哪个阶段？您的信仰是仅仅是知道啊，上帝要给我什么什么好东西啊，耶稣基督是一个礼物，然后这个礼物我要怎么样才能确保得到啊，完全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神，感谢神，我什么都不用做啊，这个礼物是我非常想要的。你的是到哪个阶段？还是你已经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一位祭邪的神，一位全能的神，他要你完完全全奉献给他，而你完完全全奉献给他，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你要配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匍匐在地，任他摧毁你的自我，把你的自我解决掉，把你解决掉之后，他才能把新的那个人进来。所以世人才会讲四个字啊，你基督徒的语言当中应该禁绝一些语言，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语言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讲得出来，在你潜意识里面有。比如说，世人才会讲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啊？底线思维是什么意思？就是人跟人说啊，这是我的底线，你不要碰我，这是我的底线。基督徒没有这个概念的，基督徒没有底线思维的。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全然归主了。只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的，不是你说不能碰的东西是不能碰，而是上帝认为你不能出让的东西不能出让。不是你说啊，这个东西我是别人任何人不能伤害我的啊，别人一旦跨到我这个地步，我一定要反击了，我一定要怎么样了？不是的，而是上帝认为你不能出卖的东西绝对不能出卖，懂吗？你的外在的语言的体系，内在的思想体系，因着里面的生命更新，要被全然翻转。它的更新，不是先把你的外面的衣服剥掉，然后换掉外衣，再换里衣，而是把你里面先更新，然后从里到外慢慢渗透出来。所以明白吗？所以那个。 那个叫，然后给他改完名字之后，亚伯拉罕的名字是非常，就是亚伯兰的名字，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但是神，我昨天上，
你要
我昨
美感
天不是跟你们解释那个字义吗？神说我
你
是全
要
能
什
神，
么
你要在我
字？
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也
哦，
是
我
你
明白
后
你
裔
的
极其繁多。这句话
嗯，
是中文后裔是加
明
上去
白。
的，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我要使你伟大。所以亚
所以
伯
你
兰
就
的
说
名字
不
原
定。
来的名字是我要使自己伟大，或者我要使我的儿子伟大，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但是上帝跟他说不是的，我要使你更加的伟大，我要使你进到一个崭新的生命的境界当中。而你要进到这样一个崭新的生命境界当中去，你要允许上帝在你心里做什么工作呢？你要释放原来的生命。然后亚伯拉罕的名字就叫多国的父。多国的父，他不是国度的父，是多国的父。这里强调的是个复数，将来有很多的父，很多的国，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这是复数来的，有很多的王，有很多的国，要从你的里面出来，要成为你的后裔。但是我们知道有那一位王，他要来，万王之王要来，而万王之王要来，他要来承受。应许，因为将来在大卫之约当中，他要更加把这个应许核心到有一个国。你看，现在是叫多国，知道吗？现在是多国、多王，但是等到大卫之约当中，他要等到以后再讲到大卫之约，上帝的启示，他要集中在这个国，所有的国都会逝去，都会结束，都会 ending，但只有一个国要存到永远，只有一个王，他要胜过死亡。这是要在大卫之约当中阐明、阐述清楚的。这里呢是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上帝要在他的后裔当中建立国度，要赐给他君王。然后第七、第八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昨天跟你们讲，你要好好的揣摩一下这句话。好好的揣摩一下这个，明白吗？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现在的教会根本啊，就是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可以组织得很好，但是。教会要不要架构啊？要不要治理？当然是要的，但是它不能够越过一个底线，越过个什么样的底线？就是必须要让弟兄姊妹，必须要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圣灵所感动、圣灵所呼召带到上帝面前，亲自品尝主恩的滋味，来到上帝的面前读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下认识神。认识耶和华要做他的神，他要做耶和华的百姓，这是极其关键的。教会的组织有的时候会越过底线，导致你和上帝之间有很多很多的人，明白吗？你们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那天跟你们讲的什么叫分裂教会，还有这种罪名，这是很搞笑的，这种罪名是非常搞笑的，而且是违背圣经的。什么叫分裂教会？只有基督的身体会被分开，知道吗？当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最恐怖的恐怖组织是什么？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恐怖组织都不是什么，一个专制的暴君啊，什么什么。这世界上最恐怖的恐怖组织一定是一个。暴君兼祭司的人，他所锻造的组织，知道吗？而在人的内心当中，在人的内心当中，因为人是罪人，他一定想着要得到权力、金钱，最重要的他要得到人的灵魂。所以，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你们不要觉得啊，今天我是基督徒，我找个教会，我找个这个一个地方，你要很谨慎的，你要非常谨慎。很多的教会，它到底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来认识基督的，还是很多的教会你在这个地方只是认识人？你在这地方是听到的神的话语，还是听到的都是一些人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并没有让你带领你真正的去认识神，而是给你很多的瑕疵，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啊！我再次提醒。而这些倾向是不能百分之百被去除掉，这些倾向是不能百分之百被去除掉的，这些倾向要被约束，只有一种。一定要有一种警醒，就是教会的领袖啊，传讲神话语的人，一定要有一种警醒，就是他需要定期的被替换，知道吗？定期的就要被替换，不然的话呢，这些东西是无法完全避免。如果我去一间教这教会，这间教会成立了20年、30年，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个人从创建教会就带领教会，一直带领了20年、30年，我都觉得很危险，毛骨悚悚然。那这个教会基本上就已经变成他人的堡垒，已经无法攻破了。以我对人的了解，基本上5年、10年就必须要换人。好，OK，这些就是人性啊，这些就是人性啊，这些人性呢，哪怕是在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这些东西仍然是很明显。好，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啊。我昨天跟你讲，神看重亚伯拉罕世世，这里用了2个重要的词来表示时间，第一个叫世世代代的后裔，第二叫永远的约，这说明上帝的爱是永永远远的，他永永远远的要领导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我最痛心的听到的基督徒的父母啊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话？你们知道，我最痛心的听到基督徒父母讲的一句话就是：信仰让孩子自己去选择。这是我最痛心的听到基督徒父母讲的，知道吗？这就说明。这句话后面的含义，做这个父母的根本就不了解。这句话你对你的孩子说，就相当于向他表明，我恨你到死。啊，我对你的仇恨无法解决，就这个意思。这句话就是明显跟第七节完全相反的一句话，反义词的一句。神继续赐福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里呢，其实上是有一个对反义词，一个词呢叫寄居，一个词呢叫产业。寄居就是不是属于你的，产业就是指永远属于你的。永远属于你的。什么是我们的产业？我昨天也跟你们详细分析，在基督里面，神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产业，要承受什么样的产业，要承受什么样的产业。要承受什么样的基业是什么？对，要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国，就是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在新约的作者，特别在保罗当中看来，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承受永生，是承受神的国；一个人承受神的国，就是承受永生。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就是得神的国，所以永。 永生与神的国是一致的，在这个基本上它的词都是它的含义都是可以完全划等号的。所以昨天我将圣经当中新约类似的经文帮你们基本上找出来了，然后也告诉大家听这个基业，神要赐这样的基业给我们，这样的印记是什么？就是要赐给我们圣灵，这就是上帝要赐下圣灵最重要的目的。圣灵赐下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明白，这是要赐给你基业的印记。这就如同亚伯兰在15章问神一样，我怎么知道？我凭什么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新约神就是要借着四项宝贵是圣灵来告诉你，就凭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能知道你必定在基督里面承受永生和圣灵。然后我最后给你们念了启示录21章1到8节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21章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句话真的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所以为什么圣经昨天被一个慕道友来谈，为什么读圣经？你们知道读的是什么？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吗？这个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你读到这些，如果你只要稍微对圣经的文本有一点熟悉和了解，当你读到启示录21章第7节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极其震撼的，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句话贯穿在整个旧约。贯穿整个旧约的先知书，从摩西5经一直到先知书都贯穿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的创世纪17章来的，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来的。然后呢，竟然到了1500年之后，在约翰写的启示录当中，他讲了。他在总结整个的新约的教导的时候，他讲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他不仅的意思是完全连贯的，而且他的意思更加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他要做我们的神，而且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要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而且变成是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我们要。凡信他的名的，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就要做他的儿女。这个概念发展出来了，而凡是他的儿子的，必定要承受产业。那什么是产业？所以这句话21章第7节，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是对整个旧约摩西五经先知书的注解，新约的注解，对吧？这就是圣经的奥秘，知道吗？圣经的奥秘就在这里，你就会明白圣经是完全从天上来，独一无二的，无谬无误的，和谐统一的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一以贯之，它在不断的发展，慢慢的向你展开。它的发展并不在于它的旨意在改变，而是因为你是有限的人，它透过整个的历史的时空，透过它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民然后慢慢再到新约，慢慢向你来把这个启示展开。然后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锅里。这是第二次的。很多的你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慕道友他们都会提一个在他们的概念当中极其正常的反对问题。什么反对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呢，工作呢也很顺利，家庭呢也很美满， 身心呢都很愉悦，啊，身体呢也很健康平安，所以我现在没有很迫切的想要去信靠耶稣基督，最终，在他们的概念当中，这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有逻辑性的。为什么？这他们当穆道友讲出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认为人生无非就是这几件事情：工作、家庭、生活、健康、吃喝，就这些事情。他没有去意识到圣经当中刚才那一段话所讲的，什么叫做得胜的，什么叫做第二次的，他没有去意识到。所以这就表明什么呢？这就表明人，我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眼睛是瞎的，心里是昏昧的，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或者真正的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没有去意识到，也没有去意识到最关键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罪和死，那你明显就可以得出一个逻辑结论：那上帝首先要解决你，因为你是罪人和死，明白吗？如果耶稣基督要来解决的是罪和死，耶稣基督不是要来解决赐给你在肉体上的健康，赐给你什么美满的家庭、美满的婚姻、什么财富、自由。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为了这些事情来，耶稣基督是来解决罪、解决死亡、胜过罪和死亡的，那他必须要解决你，因为你是罪人和死人。所以17章是神在亚伯兰身上最重要的工作。然后明天就要讲割礼，为什么要割割礼？明白吗？所以你看，神给亚伯兰更了名，但是神的这个约是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立约，所以就要借着割礼，将这样的一个记号，这样的一个更新的记号，世世代代记在他们的身上，人无法抹去的一个记号。等到这一周讲讲割礼呢，就要讲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你们首先要从创世纪17章去明白什么是割礼，然后再要从整个新约去明白什么是割礼。因为等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保罗都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解释割礼。OK，好的，我跟你们那个，对，沐雨啊，把麦克风关一下啊。好，我跟你们把那个大概的一些信息的内容，帮你们做一些梳理啊，帮你们做一些梳理。